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叫愚公移山。在山西省境内，而今耸立着太行和玉屋两座大山，方圆700余里，高逾万丈，据说是从冀州与河阳之间迁徙而来。那样啊，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愚公的老人，他都快90岁了。他的呢家门正好面对这两座大山，这由于交通阻塞，与外界交往啊都要绕路，这非常不方便。对此呢，他将全家人召集到一起，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愚公呢提议，
我们全家人齐心合力，共同来搬掉屋门前这两座大山，开辟一条通道，豫州南部的大道一直到达汉水南岸，你们说怎么样？
这大家听了以后七嘴八舌地表示赞同这一主张。这时呢，只有愚公的老伴有些担心，他瞧着丈夫说，
瞧您这把老骨头，恐怕连魁父那样的小山丘都削不平，这又怎么能对付了这太行和玉屋这两座大山呢？再说了，您这每天挖出来的泥石什么土块啊，这往哪儿搁呢？
儿孙们听后争先恐后的抢着回答说，
将那些泥土石块都扔到什么渤海湾啊和银土的北边去不就行了？
决心几下，愚公立即率领孙子三人挑上担子，扛起锄头干了起来。
他们砸石块、挖泥土，用藤筐将其运往渤海湾。他家有邻居是个寡妇，这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也蹦蹦跳跳地赶来帮忙了。这工地上好不热闹啊！任凭寒来暑往，这愚公祖孙就很少回家休息，不是在家吃饭，就是在外面辛苦地搬山。有一个住在河曲名叫智叟的人，看到愚公率子孙每天辛辛苦苦地挖山，感到十分可笑。他劝阻愚公说：“你这也真是傻到家了，凭着你这一大把年纪，这恐怕连山上的一棵树也撼不动，你这又怎么能搬走两座山呢？”这愚公听后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对智叟说：“你的思想呀，简直是顽固不化的地步，这还不如那位寡妇和他的小儿子里。当然，我这没准确实是活不了几天了，可是我死了以后有儿子，你再想想，儿子啊，他又生孙子，这孙子呢还会有儿子，这样不停的子子孙孙生息繁衍下去，这是没有穷尽的。这眼前这两座山却是再也不会长高了，这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挖下去，这谁瞅他挖不平呢？”这面对愚公如此坚定的信念，智叟一时间竟无言以对，于是他转头走掉了。当山神得知这件事后，这害怕愚公每日挖山不止，便去禀告这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也被愚公的神情感动了，于是呢就派两个大力神来到了人间，将这两座山给背走了。这一座放到了朔方的东部，一座呢放到了雍州的南部。这从此以后，这冀州以前以南到寒水南岸就再没有高山挡道了，愚公一家也再也不用担心两座大山挡住了他们去路，以后的他们或有捷径可以走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干成一番事业，就应该充满信心，有顽强的毅力，不惧畏任何艰难艰险，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不达日的誓不罢休。接下来呢，给小朋友们讲的第二个故事叫《木棒和小偷》。从前有一个国王，他非常能体恤民情。一次他出巡时发现首都郊外河上的木桥断了，人们只好趟浪着水进京，很不方便。于是啊，他当即决定拨款在河上重修一座小桥。几天后，款项包下去了。这司库却来禀报说：“启奏陛下，修桥的钱款今天被盗了。”国王立即召来警察、总监及其副官，说：“修浅的款项今天被盗，此案一定要破。现在召集住在金库附近的所有人到后花园，我要训话。”总监前去召集人，国王呢就把随从留下来，命令他弄几百根木棒到花园，每根木棒必须一样长。人们都被召集到后花园，木棒也准备好了。这时呢，国王驾到了，他对臣民们说：“现劳烦大家前来，有一事相告，为修桥博来的款今天被盗了，而且这个盗贼很可能就在你们中间，你们看怎么办？”“愿意为陛下效劳，捉拿盗贼。”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很好。”国王说：“你们每人拿一根木棒回家，明天上午再送回来，所有的木棒都一样长，但这盗贼哪一根那一根明天就会变长，因此这谁是盗贼明天就可以分晓。” 人们接国王的吩咐，各拿一根木棒回家了。这偷钱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裁缝，他把木棒拿回家，这心神很不是安宁。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根木棒明天一变长，这我可就完了呀。他想啊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木棒明天会变长，我今天干脆把它锯断一段。于是啊，他拿锯子把木棒锯掉一段，就上床睡觉去了。这第二天，人们都拿木棒来到后花园，裁缝当然也来了。他对自己的聪明做法很得意，心想，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国王如何破案。国王呢，下令把所有的木棒交给副官，人们挨个递照办了。轮到矮小的裁缝交回木棒时，副官一把抓住他的手，大声报告，陛下，小偷在这里。我的木棍一点也不长啊，裁缝着急地争辩道，你为什么说我是小偷？这时国王上前来看了看木棒，说，你的木棒的确不长，这反而短了，因为你锯掉了一段。国王的话使小偷瞠目结堂，再也不敢争辩了。国王随后转向在场的所有人说，我昨天说木棒到小偷手里会变长，这其实也是不可能的，但小偷做贼心虚，竟相信了，把发给他的那根木棒锯掉了一段，这样倒是我们抓住他了。人们听国王这么一说，不由得哈哈大笑。直到这时，小偷才惊喜地发现了自己上了当，被偷的钱从小偷家中搜了出来。不几天，河上的桥就修成了。从此啊，人们每当上桥过河时，就想起了国王的私德和智慧。遇到解不开的谜案，这千万不要硬碰硬，要巧妙地利用对方的心理，给点心理暗示，让做贼心虚的人自己露出马脚，才是最高明、最富有智慧的解决方案。
Thank you.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哈。今天呢，我们就要稍微的把视角换一换，讲一讲这个隋末唐初的一些社会上的人间百态。哎，我们之前讲了很多王侯将相史啊，这李世民啊什么，是吧？我们也讲了这隋文帝啊、李世民啊等等，我们讲了很多很多这个朝廷上的事儿啊，这个。但是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这个整个的隋唐的一些这个寻常百姓家的事儿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们看历史从另外一个角度要看一看，我们不光只能看啊王侯将相，我们历史这个尤其是亚洲的这个历史的记载传统啊，都是王侯将相怎么样啊，但是对这个啊我们正常的人民啊，对生活人民的生活，我们还是要稍微的讲一讲的。首先我要辟几个谣啊，这个辟谣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这个从这个讲楚汉的时候开始哈，是吧，一直到在我们讲隋唐的时候啊，这个辟谣我们今天要辟几个谣啊。首先这个谣，第一个谣是什么呢辟第一个谣啊，这个谣就是说这钱啊，这边我想长时间，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很陌生的啊这样一种交易方式。咱们电视剧里看着都特别的潇洒，这大侠动不动就是说这几百两银子往哪一放啊，这个是吧，银票啊，恨不得就差把信用卡甩出来了，是吧。但是这个是古代啊，隋唐时期，在隋唐时期尤其是隋末唐初的时候，主要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货币单位还是以铜钱啊为主，铜钱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从汉朝开始啊，这个刘备叫讲什么夜付五铢钱啊，就是说这个钱啊，这个铜钱五铢钱，就是中间这个啊圆的铜钱，中间那带方孔的那串成那么一串啊，那个铜钱是整个啊在这隋唐时期中原地区啊可能是最重要的啊一种货币单位。但大家就这事儿就来反驳我，就说哎呀你这说的不对啊，你不专业。我就为什么我说的不对，因为唐朝的隋唐时候，就是说很多的这种交易方式还都是以啊以物易物的这种方式，大家其实一直有一个特别，怎么讲，就是说特别可能有误区吧。就是说，我们说在秦汉时期啊，这个秦朝啊，这个铸了五铢钱啊，是吧？啊，然后取代了整个啊，因为统一了中国嘛，它取代了很多这个所有各个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货币。大家可能就认为，就是说，哎，这个以物易物啊，这样的这种比较原始的交易方式，是不是就是说在春秋的时候啊，就战国时期就已经结束了呢？其实万万不是。大家要想一想啊，这中国古代这个采矿铜，它是通过这个采铜矿炼铜，但中国古代的这个开矿技术是非常有限，中国古代没有挖掘机嘛，对吧？这可能没有挖掘机啊，这个，而且恨不得在秦朝的时候，在汉朝的时候，可能就这个农具都不一定是精铁的，这精铁的农具，啊，这改良可能也得是到这个隋唐时期。所以呢，这铜钱啊，当然是作为一种大宗交易啊，这些啊交易用铜钱，但平常呢，是吧？以物易物，还是很普遍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卖炭翁啊，这个大家读一读啊，这个唐朝唐诗里面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描述，像尤其是像这个著名的唐诗啊卖炭翁。卖炭翁之前就有嘛，就是说这帮人把这个卖炭翁的这车炭抢走了，扔给他了就是半匹还是一匹绢。这绢是什么？绢就是布嘛，就像丝绸一样，扔给了一匹绢。所以这叫贯担匹两，其实我们在这个汉朝上我们讲过这个贯担匹两啊，就是一贯钱。一匹布啊，一担粮啊，一两银子啊，是吧，这贯担匹两。所以呢，这唐朝的时候这个绢也是一种啊，也是一些比较啊这个中额啊中等额或者叫大额交易的时候，还是用绢啊还是比较合适的。大家都说为什么就不能用金不能用银呢？是这样，因为绢呢它是一匹一匹的像布一样，所以它就可以裁嘛，对吧。比如说啊，怎么说？比如说这个两车炭啊，这两车炭吧，说这个两车炭值多少呢？这绢呢可能值两匹半的这个绢，所以光两匹，然后剩下这个咔着拿出一匹绢，然后用那个刀啊，或者用那种小匕首咔裁一下，哎，是吧？这个两匹半的绢，哎，这可以换车炭。然后这个可能卖炭的呢，就拿这两匹半的这个绢干嘛去呢？可能去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买点日用品。啊，是吧？去唐朝的这个西市啊，长安的这个西市啊，为什么不能说是去东市呢？因为长安的这个西市啊，它是更多的就有这些胡人啊、胡商的这些 啊这些商品，所以就是说我们都是说啊就去西市啊买些东西。但长安的这个整个这个唐朝长安我们要下一集再讲，但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先讲讲唐朝整个这个交易的这个制度。所以呢这个皇上一般赏，大家都说这个当官的啊，我们就说这个赏或者是个俸禄。什么叫俸禄？俸禄一般都是发粮食啊，发粮食居多啊，这俸禄。唐朝时候金银器还主要是以装饰品为主，所以这个发俸禄就是发粮。大家就是很有可能啊，就是这当官的可能就是刚刚啊领完俸禄，下一秒钟可能就得准备去把这个俸禄变成钱。但是其实在唐朝的时候，我们这个粮食也是可以作为一种货币单位的啊，我们可以就比如说我用这个两担粮食啊，两担粮食我也不知道多少斤，大概就两担粮食吧。就是两担粮食我可以干嘛呢啊，我可以去比如说我可以去换一桌酒席，哎，很有可能嘛，两担粮食嘛。正常的人就是一个月可能能吃个十担粮食，是吧？两担粮食就可以，就可以换个酒席啊什么的，等于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就是把这事儿讲清楚，就是我们在唐朝的时候啊，绝对不是说啊，我们随随便便就可以咣当这几百两银子。这大家都知道，古代几百两银子是可能把那餐馆给盘下来，是吧？可能把那半条街都盘起来啊，盘下来这半条街之后，这您可能是这条街上最最靓的仔，哎。这个话说啊，在唐朝的时候大家说什么话啊，唐朝的官话是什么，唐朝的普通话是什么呀，跟大家也要讲一讲，因为大家都知道老百姓日常做生意好生活这个讲普通话，是吧？但是官员啊，就是中产阶级，唐朝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些官员啊，他们会说一种比较特殊的这种普通话，叫这个历史上啊，包括现在学者管这个普通话叫平水韵。这平水韵我学不像啊，这个我学不像，但是这平水韵呢，我们可以汉唐古音呢，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一说，它是倾向于啊，就是据考证啊，据一些专家考证，是比较像广东话现在的粤语啊，是吧？大家都听粤语，大家都说这唐朝的这个啊，堂堂的天子，大唐天子啊，这陕西西安这些秦腔嘛，怎么可能是广东话呢？哎，是这样。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因为唐朝首都所在地是在西安。是吧？但是唐朝这个普通话或者它的这种官话呀，它是以一种很严格的啊，很严格的这个语音这个发音的腔调所组成的。所以呢，这个唐朝的时候不是说中国古代不是说我把这个国都定在哪儿就是哪儿方言就是这个整个国家这个普通话，哎，不是这样的。这个秦朝只讲了这个叫居同轨，书同文。书就是写嘛，写这文字一样，但是文字是怎么发音，它可是没有统一，是吧？如果秦朝的时候把这个文字发音都统一了，可能我们现在说的话，就是秦朝人说的话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在古代秦始皇没有做成的一件事，就是他没有把所有的这地方这个语言这个发音给统一，他只是把这个字儿啊统一，就字儿你都用我们秦朝的小篆啊，是吧？所以呢，这汉唐古音就很倾向于今天的广东话啊。但是可能我们这广东的同胞们啊就开心了，是吧？到那儿就是直接就是不是说哎您好啊，您今天吃了吗？而是哎呀老爷好啊，对吧？这肯定就这样的，是吧？而唐朝的时候互相问候，肯定这个也不是像我们今天说哎吃了吗您呢，肯定不是这样的，是吧？唐朝人家是很讲礼数的啊，这个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嘛。但是唐朝说句实在的，就大家就是这个百姓的这个生活啊，包括这个整个这个唐朝社会啊，我们都说啊，这个是什么这民门阀士族，我们都是说这个晋朝啊，这个汉朝都是有这个大的这个门阀士族，但是唐朝呢，在这方面可能要稍微的开放一点。唐朝其实啊，它有科举，但唐朝那种科举啊，这个绝大部分而言，它这个。科举选官的这个比例还是很小的，他还是以这个世家大族这种阴职啊，就世家大族就比如说我啊，比如说我家啊，我家这个是世家大族，打个比方嘛啊，就比如说啊，我爷爷是什么官，然后我爸是什么官，我有可能是什么官，那这样这世家大族世袭制啊，比如就而唐朝他这个很多人他这个职业他也世袭，比如说啊，这家人啊，他爸爸啊是他爷爷是农民，他爸爸是农民。他也可能也是农民啊，比如他爷爷是木匠，他爸是木匠，他可能也还是木匠，是吧？这个就是因为社会阶梯比较窄，那会儿科举的这个社会阶梯，当时科举是不呼名字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而唐朝是可以走后门的，这个在古代叫做这个头衔， 头线什么意思呢？比如就是说我今天啊，比如说我今天啊，我诗性大发，我这个是吧，刚刚是青年才俊啊，我这个准备一展宏图在官场上，但是呢我这个身边没有人推荐，就在英文当中叫 reference 啊，是吧，我没有人给我这个 referral， 没有人 refer 我，对吧，没有人推荐我啊，这 reference 啊，但是呢我这自己我很努力啊，我非常的想啊这个在仕途当中一展宏图啊，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啊，是吧，我这个有这个梦想。在唐朝呢是吧，那我怎么办呢，是吧，那我这个没苦于报国无门呢，哎呀，这个英雄啊到囧途苦于报国无门，我应该如何，这我诗性大发，即兴赋诗一首啊，这赋诗一首，这首诗写的非常豪迈啊，这非常的有气感。这个时候呢我也找到当朝的我认识的，比如就当时就是说啊，我托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啊，找到了当朝宰相大人，那当然可能叫仆射大人啊，是吧，就比如就是说我拿着那首诗啊献给说仆射大人啊，您请过目啊，看这仆射看这诗，就说哎呀，他说这个啊这个孩子还是很有才华的嘛，那我就说进一步就说，哎呀仆射大人啊，在下这个最近啊是吧想求官啊，希望仆射大人呢啊能够为在下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啊，这就叫头衔。这头衔就有一个问题啊，就万一我没有那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认识仆射呢，是不是，万一我的那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认识的不是溥仪，认识不是这个宰相能说话能说成跟皇上啊直接说上话的人呢，你这又怎么办呢，哎，所以这就造成这个系统的不公平嘛，这 system is rigged， 对吧，这系统明显是不公平。那既然在如此不公平的系统之下呢，是吧，更多的人更多的官员啊，他们可能这种选官呢在唐朝啊还是所谓的通过啊门阀士族啊世袭制，当然这有好也有不好嘛，对吧，比如说你是世袭制你这个很厉害啊，比如就这么说，比如说这世袭制啊，说这长孙家，这个唐朝最著名长孙家，这长孙无忌啊，这长孙无忌的父亲长孙晟，这隋朝的右骁卫将军的，长孙无忌是溥仪，长孙无忌的儿子是驸马，这一家子看起来是既有能力对大唐又忠心耿耿，哎，这样的家族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把话说回来，万一这家儿这确实是啊，这个比如说老子英雄儿好汉是吧，但是万一这老子英雄这儿不是好汉呢，是吧，这有问题。比如说这家这个富二代啊，叫鲜衣怒马啊，比较这个古人讲的叫鲜衣怒马嘛，这个是吧，这个贵族生活啊，这个上层生活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但是呢这确实有的时候确实会让人觉得啊，整个的是吧，我这几天啊就是让人比较的这个玩物丧志，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好词儿，说这个怎么形容一下呢，哎，玩物丧志，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嘛，就我们都有玩物丧志的时候，这个是人之常情嘛。但是呢在唐朝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官虽然是世袭制，但是如果这个比如这世袭当中这条线上有一个就到哪一代啊这官被撤了，那对不起，那您得从头再来，是吧，看成败人生豪迈嘛，是吧，这个也就是从头再来，是吧，啊，但是人生虽然豪迈，但是看成败可能就不一定看那么开了啊，是吧，所以就这种这样跟这样那样的这些啊这些矛盾吧，所以呢这些矛盾我们在我们日后的故事当中也会慢慢的体现出来这些矛盾的，今天只是为大家做一个铺垫啊，利用这个13到14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一讲唐朝的整个这个社会生态是什么样的，为我们下一步的故事啊打下一个很好的伏笔。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接近尾声了啊，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